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11月23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启示录，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未来都在主的掌管当中。求主帮助我们，在知道未来的世界的结局的时候，我们能够自己警醒，每天与主同行，来迎接主洁净这个地球的那一刻，让我们都能够欢然见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11月23日。存心节启示录19章19到21节。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昨天的晨钟课是我在母亲节的早晨写的。那天下午，我和家人开车到朋友家去，会有好几家人聚在一起庆祝这个节日。一顿美餐之后，大家便分成了好几群，在房间里找个安静的角落，或在外面的院子里聊起天来。我加入了靠近游泳池的那群人，当时正在往池子里放水。当群里的人问我是否在预备出版另一本书时，我回答说自己已经出版好几本书了，但是手上的一本晨钟课会够我忙上一阵子的。有人问我一本启示录书的晨钟课会是什么样子，我的回答是这本书会让人感到启示录是神为宇宙准备的抗生素。我们这群里有个人在大学里教商学，他想了想我刚才说的话，然后问道，如果神为这个宇宙已经预备好了抗生素的话，那你认为什么会是抵抗这个抗生素的因素呢？因为我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所以我当时有些粗鲁地回答他说，你总不会希望一个比喻能面面俱到吧？但后来我越思考他的问题，就越感到这个问题或许对神在历史的末了洁净宇宙中的罪恶、除灭罪人有关。你想，当人们不按医嘱吃药时，对抗生素的抗性就发生了。他们一旦感觉自己病情有好转了，就停止吃药。问题在于，不足量的抗生素只能杀死那些生命力不强的细菌，而幸存下来的细菌会变得更坚强，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抵挡下一轮的抗生素。如果人们吃药不尽心的话，新一代的细菌就会产生，即使炎症再次发作，原来的抗生素也无力回天了。同样，对神救赎大功的抗拒来自人的自由意志。神允许我们自由选择是否要阻碍他在我们人生中做工。当我们对福音的接受仅限于让自己感觉好些，而不完全使用它洁净人心的能力的话，我们对福音的抗拒就会渐渐加深。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越来越消极地对待神的呼召，有一天会到来，那时唯一能克服我们抗性的方式就是上面的经文所提到的毁灭。今天这个跟我们11月22日的这一篇是连在一起的。蒋老师在提到他写的这本启示录的晨钟课会是什么样子，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结果人家问了他一个问题， 他说启示录是上帝为宇宙准备的抗生素，那就是启示录里面的信息是上帝要洁净这个世界上的细菌，要为这个世界消炎的一个信息，所以它是抗生素，对吧？启示录的信息。那么人家的问题就是，如果上帝预备好了这个抗生素要用在地球上，这个宇宙已经发炎了嘛，地球就是它的患部患处，对吧？上帝要把抗生素用在地球上，那人家的问题是，那你认为什么会是抵抗这种抗生素的因素呢？就是上帝想消炎，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在自然规律当中，在我们的身体上，有的时候我们炎症没消下去，有的人没消下去也就后来就再发炎就死掉了，对吧？那么是什么会消灭？当然我们也不能指望，就像蒋老师说的，不能指望一个比喻面面俱到，往往一个比喻它就是那么一点。你比如说在圣经当中有很多比喻，比如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这就是一个比喻。如果我们不把它看成一个比喻，那我们就会想，那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耶稣的母亲呢是谁，对吧？天父上帝，那天母上帝又是谁，对吧？你会想到，还有你想到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耶稣是神生的，是神生的，那也就是说耶稣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那就有一段时间天父在，耶稣不在，然后后来天父生了孩子，对吧？我们都是这样讲的呗，父亲先在，然后最后生了儿子，对不对？儿子总比父亲晚生呗，父亲总是先生呗，对不对？那这个就不对了，因为我们圣经上又告诉我们说，道就是上帝，道与神同在，道就是上帝。耶稣也说他是耶和华，他是自有拥有的，没有亚伯拉罕之前我就在，他说就有了我，他就有了我，他原文也是用的我就是，就是耶和华的意思，所以犹太人才拿石头打他呀。所以当我们在看一个比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比喻不可能面面俱到，你不能够说因为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你就要去说，就要去找他既然是儿子，那么他怎么样，这样去推就不行了。我们在圣经当中，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样称呼他圣子说他是上帝的儿子，是只是为了表明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只有他最能够让我们看到天父是什么样子，因为他本身他就是上帝，他就能够彰显上帝。在犹太的文化当中，包括在我们中国的文化当中也是这样的，有其父必有其子，你看到儿子就看到了父了，所以耶稣就跟那个腓力说，腓力说主啊，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说，腓力，我与你同在这么长久难道你还不了解父吗？你看见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所以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蒋老师就人家就说，那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抗生素也有被它的那个作用也有被抵消的，到最后人不治而亡了呀，对不对？人家就问，那在这个地球上有什么因素是会导致这个抗生素最终没有起到作用，可以抵抗这个抗生素的？结果老师一时想不到，他就说一个比喻总不能面面俱到吧，他就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没想过。但是后来他发觉这个问题值得思考，然后他最后得的答案是什么？上帝预备了解药，但是问题是你得吃解药才对，你得认识到自己有问题需要解药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的罪，我们也的确是可以被洁净的，这个地球它溃烂了，地球也是可以被洁净的。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我们人要配合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得救是全部是靠神，但是需要人神合作为什么？因为我们人需要选择，但是即便是人神合作，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自己的功劳我们才得救的， 我们人在我们得救问题上我们没有功劳，为什么？因为即便是人生合作，我们这个选择的能力本身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啊，因为人犯罪过后他根本就没有选择的能力，完全被撒旦所捆绑，亚当夏娃就是这样的。所以上帝问他们什么他们都抵赖推卸责任，没有悔改。是后来上帝说，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要彼此为仇。他在我们这些人女人的后裔和撒旦之间安放了敌意，就把我们的良心就给我们恢复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初始恩典或者是普世恩典啊，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前半部分就是普世恩典，就让我们恢复了一个选择权。我们现在有能力选择善，也有能力选择恶了。在这个恩典给我们之前，在上帝把这个敌意放在我们同撒旦之间之前，我们是没有能力选择善的，我们所做的任何选择都是恶，我们完全堕落。但是上帝给全人类都有了这个选择权，所以这个选择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但是赐给我们，他是希望我们能够运用这个选择权来选择接受他给我们的这个药方。我们得吃这个青霉素啊，但是如果我们不吃，那我们本身就成为了这个溃疡这个细菌的一部分。到最后，那当上帝最后要把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罪恶的细菌都要消除，要让宇宙消炎，要给宇宙最后彻底消炎，让宇宙最后彻底好转，没有这个炎症的时候，那我们如果拼命的刚硬着自己的心，不接受神对我们的救赎，不接受神给我们的解药，那我们就会属于这个炎症的一部分，然后被清除了。所以我们今天一定是要让我们自己的良心要配合圣灵的工作啊！你看蒋老师说，当我们对福音的接受仅限于让自己感觉好些，而不完全使用它洁净人心的能力化，我们对福音的抗拒就会渐渐加深啊！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人什么时候是说对福音的接受仅限于自己感觉好些了？我们什么时候感觉好些？我们觉得，哎，这说的就是我心里的东西，啊，符合你自己的成见的时候，你就感觉好些，那你就接受，忠言逆耳啊，你听着不顺耳，你就不愿意接受。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来读圣经，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打开神的话语的时候，往往不是我们去读圣经，而是要让圣经来读我们。诗篇上怎么说的？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心没有。所以我们读圣经是要让圣经来读我们。我们研究圣经，其实同时要让圣经来研究我们。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让自己感觉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最好能够感觉到扎心。我读福音书的时候，我看到耶稣那么样子的对人那么宽容。你比如说耶稣基督，当别人那些人就明着就是要来刁难他，要来定他的罪，而且是要置他于死地的，这些人把那个犯奸淫的妇人带到他面前，然后就说这个人应该怎么办，对吧？按照犹太的传统拿石头打死，按照罗马的法律来说，你作为一个耶稣，你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宗教，没有执照的一个宗教师吧，都是属于民间的自封的。那你如果说要拿石头打死，那你就在僭越那个罗马的生杀大权了，那你也可以被送到官府里去，就因为这个。所以那些人就觉得逮着耶稣了，他们有限的智慧，他们就认为耶稣只有打还是 不用石头打死他，用石头打死他还是不用石头打死他，他们觉得耶稣逃不过他们了，他们的罪恶限制了他们自己的这种想象力。但是耶稣最后怎么，耶稣弯下腰来在地上写换我。我每次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耶稣真的是主，耶稣真的是太好了。换我遇到这些人，这些人就应该揭露他们，他们那么虚伪，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很公义的样子，就要暴露他们，对不对？让别人不再上他们的当，不再认为他们有多好，让门徒也看清这些宗教法师，对不对？让门徒从此能够了解这些在上的这些掌权的这些看起来好像人模狗样的这些人，暴露他们的软弱，让他们不再欺骗别人，不是挺好的吗？那换我就会在地上写这人群当中哪个人的名字，我肯定知道，对不对？要我是耶稣的，我肯定知道，我就写张三啊，曾经干过这个事情，李四曾经干过这个事情，这样多畅快多爽，我心里也痛快，他们也受到了他们应该有的惩罚。因为他们这些人本来就是沽名钓誉，本来就是虚伪的，本来就是双重人格，本来就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就符合公义的原则嘛。但是主耶稣没有这样做，弟兄姐妹，主耶稣怎么做？主耶稣弯腰在地上，他不写张三做了什么，不提名字，只是把这件事情写在上面，而且写得非常的隐晦。这就是怀师母告诉我们的，他在地上写的都是这些人的罪，然后这些人就好奇啊，就看主耶稣怎么叫你回答问题呢？你是用石头打死这个还是不打死啊？我们是需要这个答案来。结果他们好奇过去一看，主耶稣蹲在地上，哇，张三一看，哎呦，他咋知道的？我还干了这样的事儿，不是别人都不知道吗？那我赶紧走，万一他一下子又把我的名字给我报出来了，我赶紧溜吧，就溜了。李四过来一看，哟，他怎么知道我前几天做的这个事情？这事儿我可是天知地知，没人知道的，我赶紧走吧。也怕待在那儿久了被耶稣给揭穿了，因为他们也搞不清楚耶稣到底会不会把他们的名字最后添上去，对吧？所以赶紧走了。最后基本上所有的人的罪恶隐秘的耶稣都知道，包括我们今天在听录音的，还有我这个讲录音的，我的隐秘的罪恶，弟兄姐妹的隐秘的罪恶，耶稣都知道。但是弟兄姐妹，你看耶稣真的有恩典，他都把我们的罪恶都隐藏。如果耶稣真的是不爱我们耶稣真的就是那种不给我们宽容的机会不给我们宽容的恩典期，那他今天他就可以派一个天使把我们这些人的罪恶就公布于众。但是耶稣没有，因为他希望我们能够悔改。所以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看到这个，那我就要想想我曾经做过的那些去揭人家短，去把人家的隐私暴露出来，就为了要觉得好像这个人很虚伪让希望弟兄姐妹不再受他骗。那我现在想想其实也不应该当时自己觉得自己做得很对现在觉得不应该，要像耶稣那样因为那些人也挺恶的，对吧？而且他们是针对世界的救赎主这样他们其实知道耶稣，他们看到耶稣那么慈祥嘛，看到耶稣那么聪明，看到耶稣那么有魅力，对不对？他们肯定知道怀师母就说犹太人当初定死耶稣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就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们因为上帝所做的不符合他们的要求，所以他们还是要把上帝定死，还是要把明明他们知道这个人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他们还是要把他钉死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神的旨意，不愿意接受神的安排，不愿意接受神的道路，心肠刚硬所以这些人够恶的呀，这么恶的人耶稣没有揭露他们。所以我觉得随着我自己对主的认识的加深，我对我自己年轻时候或者稍年轻时候所做的一些事情，我觉得我也在反思，真的是。那这就是我以前读圣经的时候没有感觉到这些，但是现在读圣经我就觉得我就特别读福音书看到耶稣的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我就觉得真的是圣经在责备我圣经上帝的话语在责备我责备我目的是什么？是要塑造我们，是要我们现在就洁净我们自己， 我们凡是向他有这指望的，我们就洁净自己。怎么洁净自己？就看圣经的时候之前就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接受圣经的教化，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你否则你满满的来来看看圣经然后看的圣经都是符合自己喜好的，让自己感觉好的，你看结果看完了你还是你原来的样子，没有达到让圣经的话语来洁净我们少年人用什么？我们现在其实在上帝面前都是少年人，上帝是亘古常在者，他是那个老而不死的，对吧？他是亘古常在者，我们在他面前都是少年人，那少年人用什么来洁净自己的心呢？那就是用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每一天要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我们每一天都是只是限于接受圣经当中那些让我们感觉好的话，那我们对福音的抗拒就会渐渐加深，而且会使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那我们就越来越消极的对待神的呼召，然后有一天会到来，那是唯一能克服我们抗性的方式，就是神上面所提到的毁灭，因为我们成了宇宙溃疡的那个溃烂的那个脓的一部分呢，那个发炎的那个脓疮的一部分呢。那当上帝在给这个宇宙消炎的时候，我们就被连着一个脓疮，我们就脓疮的一部分被当作那些有害的细菌就被吞噬了，然后就消失了。我想我们都不愿意有这样的，而且上帝的旨意也不愿意我们这样，上帝爱我们弟兄姐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都用神的话语，神给我们的抗生素。其实整个圣经，我觉得我读了这一篇，我现在就觉得我们的圣经，神的话语，神圣灵的在我们每天的带领，就是对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防止我们发炎的抗生素求主每天让我们能够去按照医嘱，按耶稣的吩咐，每天来吞下一粒上帝的抗生素，让我们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不至于跟着世界一起腐败我们来看张老师的祷告。主啊，将你改变人心的药足量的给我，唯愿我从不半途而废，我接受你对我人生的完全领导。阿们。